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欢迎收听教牧辅导，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么课程呢已经进行了大半了哈，不晓得这一阵学习教牧辅导弟兄姐妹是不是得到帮助，我们也很期待呢你对课程有什么意见或者收获，你都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的。那么今天呢教牧辅导呢，我们就要谈另外一个课题，就是我们的情绪哈。这个人呢难免都会有情绪，
对、那么情绪有很多种，有一些情绪呢是
正面的、
那么有一些是负面的，好像怒气啦、或者是忧虑等等、特别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也来信分享，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怒气，
突然间就爆发出来、
或者是呢有很多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有忧郁症，有忧
郁症，
对，
国内叫抑郁症、对。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情绪对每一个人来说呢是避免不了的。
是。
那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认识自己的情绪，或者说作为一个教牧辅导，其实有的时候连教牧辅导本身，教牧人员本身都有自己的情绪。
是。
那么怎么样啊好好的学习，一方面呢可以自我能够辅导，自我学习，同时呢也能够辅导在教会中间呢在情绪方面有困扰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堂课、就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这个情绪辅导。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把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交托在主的手中，帮助我们有一个健康正确的情绪。好像圣经所说的，虽然我们有怒气有发怒，但是主让我们可以合乎真理。谢谢主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认识自己，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辅导，让教牧同工能够辅导一些在情绪上有困扰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刚刚林成牧师啊其实说得很好啊、就是我们要先学习自我辅导、自我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辅导别人。所以在上这个教牧辅导的课程的同时啊，我们也是学习针对我们自己啊、来辅导我们自己。
对，其实这个情绪辅导对教牧人员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传道人啊教牧人员比较容易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是传道人啊，我们不应该有太多情绪的反应。
有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呢啊有一些情绪的反应呢其实是反映出我们里面生命里面中间是需要调整需要对付的。
是。
那么透过这个情绪辅导这一堂课呢，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哈。
嗯。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怒气的辅导。哇，这个发怒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圣经以弗所书那里提醒我们呢，生气却不要犯罪。也就是说生气本身是一种怒气，但是生气本身呢未必是罪。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咯，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么主耶稣也会发怒，那但是发的是义怒哈。比方说耶稣在圣殿里面呢大发烈怒哈，把这个兑换银钱的还有卖牲口的这些人赶出圣殿。那么这就是一个怒气。那么情绪呢，我们也要知道情绪是来自于神，那如果恰当的使用它呢，其实这些情绪是有建设性的。但如果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表达情绪呢，那么这个情绪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破坏性。所以呢重要的是如何来处理这个怒气，如何表达怒气，还有你的表达方式，那这些呢其实才是界定怒气是不是犯罪了。那在教会中间呢，在家庭中啊，在职场中啊，我们也常常看见因为人的怒气呢产生了一些冲突啊纷争，就是因为没有恰当的表达。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什么是不正当的表达怒气啊。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生气呢本身并不是一个罪，那么不正当的表达怒气呢才是有可能是犯罪的。那么什么是不正当的表达怒气呢？第一，就是任怒气爆发出来，
任由它爆发。
也就是说呢，你完全不控制它了，完全把它发泄出来，可能说是你就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是呢有一些暴力相向，那么好像啊西律王啊对待那个伯利恒城一样，
哇，把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了，
是
啊，暴怒。
第二呢，就是呢把怒气啊发泄在别人身上，包括自己。那么有的人呢不敢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个愤怒的情绪啊，所以呢就迁怒到旁边其他的人，好像呢做先生的上班的时候被老板骂，你回家骂小孩。迁怒，或者呢是把这个情绪发泄在自己的身上，有的人会可能会自残，会伤害自己啊，也有
生闷气啦，压抑呀，哈，那么就把这种怒气呢放在心里哈。那么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怒气的表现方式，就是不说出来，那么不把自己的愤怒爆发出来，就是闷闷的不作声，好像把这个愤怒压在心头，其实这个就像压力锅。
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会变得越来越苦毒跟恼恨。那么天天其实你在那里算旧账，恨当年了。这个生闷气也是藏在心里，也是不正当的表达怒气的方法。
还有一种呢，就是否认怒气，也就是说，因着某种原因呢，可能他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自己里面有怒气。别人问他说：“哎呀，这个事你不生气吗？”他会说：“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一点都不气啊。”其实想要把这种怒气啊给否认掉。
对，好像说做儿女的可能会受到就是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这个观念影响嘛。明明对父母生气，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承认，那么这也是一种的压抑啊。那我们前面讲过呢，不正当的表达怒气的方法呢，就是任怒气爆发，或者是把这个怒气发泄在别人身上，迁怒别人，或者是发泄在自己的身上伤害自己。好，这个是爆发怒气。后两种呢，就是把怒气藏在心里，或者是否认怒气呢，就是属于压抑怒气，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爆发性的怒气呢，我们光听这个词就知道这个会有爆发性，有摧毁性哈。那么有可能甚至呢严重的会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重要关系，甚至也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哈。那压抑呢，压抑情绪呢，有的时候会造成自己的这种情绪伤害，那不但会影响身体的健康，也会让自己的内在呢充满一种苦毒啊。同样会让自己呢不容易相处，不容易和人相处啊。那么生气不是罪，我再说，但是如果是伤害到人，或者说变成一种苦毒怨恨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一种罪了。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处理怒气呢？好，第一就是你要把那个箭头啊对准问题本身，而不是对准人。所以呢，教牧辅导人员呢，必须要帮助这个受辅导者啊，重新导正他的怒气。那么爱发脾气的人呢，通常都是个性比较急躁的，缺乏耐心，那么言行可能会粗鲁一点点，都有这种共通性啊。所以这一类的人呢，他首先要学的呢，就是控制他的怒气，不轻易发怒，然后把他的怒气呢是对准问题本身，而不是对着人在那边发脾气。
其实怒气呢是需要控制的啊。那么雅各书提醒我们呢，慢慢的动怒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里慢慢的动怒呢，就是指到我们要懂得克制自己的反应，不要事情一来随时就是这种情绪化的这种直接反应。那么其实这种呢是可以学习训练的。
对，那我们可以呢用一种方法来教导这个受辅导者啊，来控制自己的怒气的爆发或者是压抑，就是利用那个交通号志灯啊，红绿灯来克服。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受辅导者察觉到他自己的怒气，不能够否认他。 然后呢，为他的这个脾气呀、怒气向神来认罪，求神来帮助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向神来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怒气得罪神的生活。然后呢，开始呢，你就要亮红灯。
哎，这个时候是很有特色的，就是红灯亮。通常红灯给人的印象就是要注意了，
暂停了
。所以就是说，当你有怒气的时候，哎，你马上呢，在你里面亮起红灯，那么红灯就暂停一下啦，不要马上发作，可以说去深呼吸一下啦，或者是在心里默默的数一数到十，或者离开现场啊，去喝个水，上个洗手间等等，让时间呢能够稍微暂缓一下里面的这种怒气。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不要马上直接反应出来，然后开始呢，接下来你就是要亮黄灯啊。黄灯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预备自己了。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知道怒气是怎么产生的，到底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其实一个人会不会生气啊，他的这个决定啊，其实是来自你的想法。通常我们会生气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或者是对这个人这个环境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
但是这种想法判断会有的时候不一定准确的，对不对？
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可能呢不同的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有的人会生气，
有的人不会生气。对了，对了，
所以这就代表说，其实有的时候会不会生气是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样事情呢，对人事或者环境啊，不同的看法，有的时候会产生我们的一些怒气。
对，那么会生气呢？当然呢，就是你觉得不公平。
自己受伤
了，那么事情的发展不合你自己的意愿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转换你对事情的不合理的想法，把这个负面的想法呢过滤一下，代替用一个正面的合理的想法。比如说别人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了，是不是凡事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才是对的呢？那么他对我的态度不好，是不是有误会才这样呢？或者是他受到了什么委屈才发泄到我身上呢？总之呢，我们先不要急着去指责对方。想想你除了发脾气跟对方吵架或者是打架或者是跟他冷战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哎，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想法哈，或者我们也可以用过去我们所谈的，是不是用一种所谓的同理心，先去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
对，
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
是，这个也就是说呢，把负面的想法用正面的想法去取代了，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么同样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呢只是意味着顺着自己的老我去处理这个怒气，会什么后果呢？
你要想一想了，对不对？
那圣经说啊，我们应该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呢？提醒我们哈，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呢，说难听的话是不行的。
哎，这就是你要去想，
你去想
看看你的反应啊，你的反应，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污秽的言语是不可以说的，对不对？
那相反的呢，其实我们要替换上一个正确的行动，
很重要。
圣经说呢，我们要脱下行为的旧人，穿上新人。
是，
也就是说呢，用要代替的这个行为啊，是让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
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一定要用一个新的正确的行为去代替那个不好的行为，旧的行为。所以呢，旧的行为可能就是发脾气、发怒气，那么新的行为呢，我们就是要代替那个不好的发脾气，而是呢要说凡事要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用这样的话来代替那个发脾气这件事情。所以吵架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用言语伤人了，就要用温柔的心彼此对待，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用这样来代替一个爆发怒气的一个旧的行为。
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谈到这个绿灯哈，绿灯就是行，开始可以走了。也就是说，当你明白了圣经所教导的正确反应的时候呢，哎，你就顺着 坚持去行，同时每一天呢都要这样练习，就是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练习所谓的这个红绿灯啊，一直到你可以建立起一个合神喜悦的处理方式，那么也就是当下呢就能够马上及时健康的来处理怒气，而不要含怒到日落，那么累积压抑呢有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苦毒了。
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信靠神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跟神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以爱神的心来爱人，学习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呢往往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爱，学习饶恕人爱人，往往是处理怒气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继续来谈这个议题。好，刚才我们谈怒气，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个现代的这个文明病，有人说这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病，就是抑郁症，抑郁症的辅导。
对，
那么教会中啊其实有抑郁症的人呢越来越多。
是啊，前来寻求教牧人员辅导的呢也很多啊。
嗯，
那么我们也听见很多患有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肢体啊因着教牧人员不当的辅导啊而受到二次伤害的也有不少啊。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抑郁症来说呢是雪上加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用一些时间来谈谈教牧人员如何来帮助有抑郁症的肢体。
那么一般人呢也会有这种抑郁的情绪啊。那么抑郁症呢是指到这种情绪啊已经到一种自己无法控制而且是超乎常态的抑郁情况。那比方说我们可能都会有很多人有担心呢、但是担心了过一阵可能就没事了。
是。
但是这些人就长期的啊一直在担心担心担心。
那么他的症状啊、
有很多
其实有包括了九大项、
可以留意。
我们可以自己留意啊要合乎这九项啊。第一呢就是他对日常的事物啊提不起兴趣和喜悦来。第二呢就是情绪非常的低落无助感觉生命啊没有意义。第三呢就是失眠或者是呢
嗜睡
睡得太多了。那么第四呢就是
疲累
无力感。第五呢食欲不振或者是过量。第六呢就是自觉无用没有价值感罪恶感。那么第七注意力不集中包括阅读看电视都不集中。那么第八那么不同于以往的一个行动或者是说话缓慢。他本来说话就慢当然不算了但可能是说话太慢了走行动呢也太缓慢了我们就要注意。第九呢就是有自杀的意图。
可能听众朋友会好奇啊是不是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抑郁症哈。
但是呢这些症状啊还是必须经由
医生的确认。对所以千万不要自我诊断说哎呀我有抑郁症哈。
对因为这个同样的这个症状啊其实也有其他的这个因为药物引起的副作用或者是吸毒造成的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疾病都可能会造成这一些的症状的。所以呢一定要经过医生的确认。那么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啊其实到现在是没有一个定论的。为什么会有不知道。那么大致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方面造成抑郁症。
就是生理的心理的社会因素还有基督徒我们知道属灵的因素这是很重要的哈，生理的心理的社会因素还有属灵因素。那么生理呢就是生理的疾病啊会造成抑郁症比方我们非常熟悉的帕金森啦狼疮啊等等那么或者是一些药物呢也可能造成这种副作用。
对那么心理上的呢可能就是日常的生活或者是工作的压力造成的或者是你有一个重大的失落有亲人死亡
离开世界
或者是离婚那么天灾人祸呢都可能导致这个 抑郁症的。
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社会上，比方说社会环境的一种变迁呢、啊、或者人际关系造成的一种压力啊，孤单啊，彷徨啊，矛盾啊，还有困境啊，这些等等，都可能啊会造成所谓的抑郁症。
是，那属灵上的呢，就是其实所有以上的原因啊，也都直接或间接跟我们的属灵光景有关的。那么这就包含着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形式。所以这个呢是属灵上的问题。
好，那么抑郁症的辅导，那这一点我们就接着来谈呢、啊。要从三方面呢来进行。第一，药物上的。第二，心理上的。第三，很重要，就是周围亲人的这个支持。
是，那我们要注意啊，在辅导抑郁症的病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随便的建议当事人停止药物啊，说你不要吃药了，光靠祷告就可以好啊，祷告有效，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啊贸然的建议当事人停止药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呢、啊，不是你跟他说道理，说你不要忧郁，要喜乐，靠主喜乐，他就可以做到的。他也想靠主喜乐，但是呢，他做不到，这就是他是一个病态的一个状态。
对，就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是
他自己的情绪、啊，
不是忧郁的情绪而已嘛，而是无法控制的。那么，特别是生理上造成的一些原因啊，很可能他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
那么要留意呢，有的时候教牧人员呢，我们是说，哎呀，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我们祷告啊，贸然就建议他们停药，结果呢，导致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可能情况更糟，甚至呢会复发。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啊，要分析观察抑郁症的原因啊，
是什么？
是什么？
哎、
那如果是心理的、社会的、属灵上的因素呢，就要从心理治疗着手，才有果效，能够控制。那么否则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会治标不治本。
是，那么我们教牧辅导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就是呢帮助受辅导者呢检视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么自己的属灵光景是什么。那么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不要去定罪对方，一口咬定他之所以会有抑郁症呢，就是因为犯罪了。那么这种的辅导方法呢，是让人却步，心生畏惧，也会产生伤害的。当然呢，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先去思想属灵上的问题，罪的因素。但是呢，这个是当事人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跟他说明，然后帮助他去检视啊，让他自己去承认跟发现自己在属灵上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一开口就定罪他有问题。
其实我们在侍奉中间，我们也曾经碰过哈、啊，包括可能教会的师母，因为侍奉的压力大，也有抑郁症，但是后来寻求医生的帮助，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是，
其实这些在生活中间，我们必须要啊有一个健康的态度来看哈、那么第二就是，如果有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行为呢，在辅导这些抑郁症患者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这些，我们要帮助他认罪，求神赦免。那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要请求饶恕。那千万不要让撒旦有机会来控告我们。
是，这个也是导致我们抑郁症的一个原因啊。第三很重要，就是你要
倾听
自己的忧郁之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找找看，我们为何忧郁、烦恼。我们是因为害怕吗？比如说你害怕被抛弃，害怕失败，害怕死亡，害怕失去，还是你是内疚、羞愧，比如说没有被得到
赞赏
或者是接纳，或者你犯罪了，还是你的抑郁是因为愤怒，因为怒气产生了埋怨、不饶恕、苦读、自怜，或者是逃避，因着忧郁而逃避自己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呢？或者你是自怜，或者你是没有盼望。总之呢，你要帮助受辅导者找出自己的忧郁的这个根源，然后呢问自己为什么。所有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呢，你一直追问下去，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走不下去了，那么你就问自己为什么走不下去了，然后你可能回答说，因为我伤痕累累，再也承受不了了。然后你就继续问为什么，然后你可能回答，因为我感觉孤单。然后你再继续追问自己 为什么感觉孤单？你可能最后的答案是说，因为我不相信上帝与我同在。其实你这样一直的追问下去的时候，你往往发现问题其实是在属灵生命的一个枯竭。
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根源哈。
对，
你不断的自我的访问
哈，不要只看在表面，要追到根源上。
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学习。刚才毕竟那还是消极的，正面的、积极的，还是学习要倾听上帝的声音。
是，你不能够停在倾听自己的忧郁之心，一定要有一个倾听上帝的声音来代替它。
那其实每一个抑郁的声音呢，都会有上帝的话语可以来对付的，圣经都有答案的。所以千万不要停留在自己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很留意，就是要留心听神的话。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抑郁症患者，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读神的话，亲近神，让神的应许来取代我们忧虑，取代我们的担心。
是，那么第五呢，就是你要精心的定出你的生活作息表。
啊，要正常。
对，因为抑郁症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心情做，没有心思做，所以呢，你必须要定出你的生活作息表。不管你心里面的感受如何，你就必须要遵照这个作息表来生活，来工作，开始做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负起责任来生活。哎，同时你每天要安排固定读经的时间。
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运动，要锻炼，那尽力拒绝这种独坐啦、纳闷啦。那么其实有证据显示啊，使人这个流汗的运动是抗抑郁剂和这个抗抑郁剂啊是一样有效的，
是，
也就是运动啊其实是能够改善的，那么可以消除这种抑郁的这种症状。
对，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帮助这个受辅导者改变心中，特别是口中惯用的这些词汇，比方说，哎呀，我没有盼望啦，哎呀，我再也忍受不了啦，应该取而代之呢是赞美，还有去关心别人的需要，鼓励别人。
对，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出去。接下来呢第八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辅导人员啊必须要去辅导当事人的亲人。
就是抑郁者的患者的亲人。
亲人让他们知道其实抑郁症的人呢很需要家人的支持。那么他们不是故意要抑郁的，他们也受苦于其中，他们也想要解脱，他们也在努力。那如果家人都不理解他们，只是一昧的责备他们，不懂得倚靠主啦，不喜乐啦，没有信心啦，其实这些都只会给当事人增加伤害跟压力。那么抑郁症呢就更难富裕了。所以鼓励家人呢，你要多多的支持跟陪伴他们。同时有一个问题要问呢，基督徒也会得忧郁症吗？
会啊，应该会的。
是，事实上很多基督徒有忧郁症。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基督徒我们信神，怎么会有忧郁症呢？
对，
其实这是对抑郁症一个错误的理解哈。
理想上是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但事实上呢，很多人
因为很多教牧人员，包括教牧人员，因为我们承担很多侍奉的压力哈，人际关系的很多的牧师、师母，甚至都有这种所谓的抑郁症。那么抑郁症的成因呢，前面说过，虽然没有所谓的定论，
还没有定论，
所以我们不宜对抑郁症的病人呢妄下论断或者是定罪。但是呢，抑郁症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那并不是说啊一认罪这个马上就可以恢复。
是，其实抑郁症的病人呢，他这个复原的几率是非常
高的，非常高的。对，
就是说呢，你不要贸然的停药，同时呢，配合这个心理的治疗啊，教牧的辅导，读经啊，认罪，再加上亲人的支持，那么抑郁症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甚至可以不再复发的。
好，那么盼望今天呢，我们谈这个抑郁症的辅导啊，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特别在教会中间面对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真正有效的而且是正确的来辅导这些弟兄姐妹。好，再次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祝福我祷告